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8号，公元2005年12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否认中共班禅的言论；印度西马希尔邦首席部长承诺未来继续协助流亡藏人；英国西藏学者称境内藏人生活处于落后状态；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会上介绍中间道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西藏僧人拒绝谴责他是分裂分子而被中国当局杀害或刑求的报道令他很难过。达赖喇嘛表示，我强调过，如果他们必须谴责我就请谴责我，这不成问题。达赖喇嘛表示，他们的安全比较重要，拜托大家就谴责我。北京认可的第11世班禅喇嘛现年16岁的坚增诺布，几天前罕见地接受新华社专访，表示西藏开放又幸福，藏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对此达赖喇嘛表示，班禅喇嘛称赞西藏情势稳定繁荣，显然是必须要说上司想听的话，这实在是很为难。分析家表示，北京当局让班禅坚增诺布到西藏故乡，并且允许他公开发言，是为了让藏民更多地听到他的声音，或许借此与达赖喇嘛对抗。路透社说，从各国领袖到好莱坞巨星都支持的达赖喇嘛表示，他以和平方式推动自治的诉求，而不激烈争取完全独立，也受到越来越多西藏人民的批评。达赖喇嘛说，批评不谈独立的声音日益增加，我对他们的回答是要有耐心，忍耐再忍耐，除此之外我们的方法根本没有正面成果可以示人，所以越来越难答复他们。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三下午为印度西马希尔邦各部长以及各地区的议员设晚宴，西马希尔邦首席部长在宴会上致辞时承诺未来将会大力协助和支持藏人。西马希尔邦首席部长在昨天的晚宴上表示，能够同你们一起谈话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为我们设宴致以由衷的感谢。印度和西藏在很久以前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像藏人是如何的信任和尊重印度一样，印度民众也在关爱和尊重藏人，以同情的心态为藏人付出代价。我们非常尊重达赖喇嘛，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智者，尤其是毗邻西藏的印度喜马希尔邦民众就像藏人敬仰达赖喇嘛一样尊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达赖喇嘛逃出中共的统治后，就在印度的喜马希尔邦境内达仁萨拉居住，从此喜马希尔邦境内的人民在达赖喇嘛的加持下生活着，未来我们也在希望能够在他的加持下生活居住着。印度西马希尔邦首席部长还表示，希望居住在西马希尔邦境内的藏人将这个地区视为自己的故乡一样，没有任何困难的幸福生活着，因为我们将你们视为是一个大家庭和朋友来看待，并非从西藏逃出的流亡者。日前在西马希尔邦部长会议上，我们一致通过决定，未来西藏流亡政府在西马希尔邦境内建立学校以及各机构的土地将给予协助和批准。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在昨天的晚宴上表示，印度居住着十万名流亡藏人，其中最大的社区分布在印度的喀纳扎卡邦境内，而在喜马希尔邦境内居住着22,300多名流亡藏人，拥有20所中小学，他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与众不同的是，在印度的大多数僧尼寺院都在喜马希尔邦境内，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昨天星期三的晚宴上向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为首的内阁和众议员致以了感谢。他还向印度的藏裔游协和印藏协会长期以来为西藏的文化和政治付出的贡献和努力致以了感谢。桑多仁波切还呼吁印度政府继续支持藏中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出席昨天宴会的有以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为首的各部门的部长和各地区议会议员，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内阁成员和秘书长，西藏人民议会正副议长和众议员，以及最高法院的代表等约100多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西藏学者称境内藏人生活处于落后状态。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英国著名学者西藏问题研究员安德瑞·马丁·菲斯切尔先生近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虽然全中国的经济收入有所提高，但是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经济收入仍然处于落后状态。英国西藏问题研究员菲斯切尔先生在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为了全面统治西藏，曾投资大量资金建设西藏各城镇地区的公交设施，但是这些建设工程项目对当地普通民众却没有带来任何利益。他说，中国政府为了给中国移民提供便利，各学校和医疗中心都建立在西藏各城镇地区，因此居住在各农牧地区的大约80%的藏人无法享受到这些所谓的发展西藏建设的成果。菲斯切尔先生在文章中最后强调，中国政府在西藏新建的铁路和公路等外在的建设对西藏人民的经济收入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他建议中共加强改善西藏各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状况，切实为西藏人民做一些有利的事情。邻居香港中通社报道说，截至2004年底，中国有12,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县之中，这个数字比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人数还要多。报道说，除了农村地区急需扶贫的1亿人口以外，中国各大城市中有2,000多万人需要政府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的资助。另外，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在今年8月份发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危险水平，并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将在2010年贫富悬殊有可能激发社会动荡，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会上介绍中间道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扎的报道。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前任研究员在印度南部喀纳扎卡邦班加罗尔城市中举办的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会上，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中间道路立场。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巴桑卓玛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星期四在培训会上，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前任研究员与针灸有关联合国对解决西藏问题所起到的作用和如何在联合国各会议中提及西藏问题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且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解决藏中问题所提出的中间道路立场。今天培训会上还计划播放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制作的介绍中间道路立场的影片。西藏妇女会秘书长巴松卓玛继续表示，培训会第二天就有关女性的工作能力和男女平等以及大多数妇女为何不积极参与工作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同时还就有关西藏妇女在社会上能够起到带头作用应具备的条件和怎样同国际社会取得联系，尽早解决西藏问题等方面展开了培训。巴桑卓玛认为，举办这样的培训会 将对西藏妇女发表自己的心声起到鼓励作用。参加培训会的很多西藏女生表示，参加这次培训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育，因此他们希望将来继续展开更多的培训会，培养西藏妇女的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宝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
在皇宫后也修建了一座三层的供奉大白善的寺院，在其右面又修建了四层金顶寺院，在此分别供奉了四部诸佛，最顶层供奉了密集，起下依次为普照红光佛及遮拿现真佛等，并仿照布达拉宫及扎什伦布寺修建了一座寺院，在北京修建了一座有500喇嘛，包括上下密院、医学院、文化院等四大茶仓的寺院，同时一座带有满族风格、其学徒全是满族的寺院也被修建。在热河，也就是今河北省承德市，依照西藏三叶寺修建了以蒙古僧人受显密修学为主的大昭寺，事关罗桑、雀吉尼玛等众多大德高僧邀请到北京大兴显密经要，仅北京各寺院就有数千名僧众常住接受供养。如此，满清历代皇帝对佛教，尤其是对黄茂格鲁派推崇备至。清乾隆皇帝之所以持特别尊重七世达赖喇嘛，也是因为七世达赖喇嘛为乾隆之国师善章与班禅班颠以系的上师。因此如上所述历史之记载，当初七世达赖喇嘛在塔尔寺期间，满清前后派遣14皇太子将七世达赖喇嘛隆重地护送到拉萨，后迎请到李唐时派两位大臣为侍从及2000名护卫官兵，并在嘎塔为达赖喇嘛修建寺院，在发生轻微地震时又在另一个地方修建行宫。对达赖喇嘛父亲的隆重迎请方式，前后派17皇太子至嘎塔隆重护送达赖喇嘛到拉萨布达拉宫。在九面南耶与驻藏大臣的事件中，清皇所致信中写道，驻藏大臣因恐九面南耶危害达赖喇嘛而不顾个人之安危将其惩治，此举均为了达赖喇嘛。如今达赖喇嘛已脱离险境，卫藏护国之地已恢复往日平静，为此甚感欣慰。事件主要原因是九面南耶天性极不善外，还有我平时对其赏赐甚多，对此深感懊悔。在另一份信中说，对佛教的兴衰与达赖喇嘛之安危，我一直都极为关注。在给贡班蒂达的信中写道，对达赖喇嘛的敬重是应尽的责任。经过对上述几件事的分析，可以说明乾隆对七世达赖喇嘛的虔诚与尊敬，以及他们之间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可与当年元始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相提并论。三，诸满清皇帝均虔诚与佛教，为了施主与被施者的尊严，满清有时过问西藏主要干论的人选，以及颁布关于西藏事务的13条章程，如因上述几条而认为西藏之主权归属于满清，那是错误的。
以上听到的是《宝格桑简赞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